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的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领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转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奈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进和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着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他们弄清他们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于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的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年到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及英国的宪章派运动258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中升到了重要地位。